是的主，我们不断的要敬拜你，因为你配的，因为你救赎了我们。哦，因为是你让我们能够坦然的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前。哦主啊，是因为你的缘故，救赎缘故，好叫我们能够在圣里面能够重生，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属于永恒的生命。哦主啊，我们感谢，因为你，哦，不仅我们能够从这个罪人这个光景面走出来，而且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神的儿女，这何等大的尊贵，何等大的荣耀，何等的丰富，就我们说何等的在我们里面有权柄有能力，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说你给我们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主啊，都是因为你的救赎临到了我们，是因为你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你的慈爱临到了我们。哦，再次说我们今天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哦，让我们在走在心当中活着，能够把你的荣耀见证出来。我们说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哦，但如今我们能够活出那荣耀神你荣耀样式。主啊，我们在说是你把我们提拔出来。哦，是你把我们提拔到程度能够与王子同坐。哦，不仅是与王子同坐，你把我们提拔到程度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得称为神的儿女，何等大的荣耀。因此我们深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此我们就深深知道我们是你的宝贝，我们是你所爱的。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更深的活在走在心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也把你在我们上的呼召能够活出来，能叫我们这四周人能够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主的荣美，他们就能够看见福音了。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么再来看罗马书第五一章，我们还是要从第五节如果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保罗，讲到这位使徒，那当然他做的工作就是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外邦人在内。那第五节呢，一直到七节就讲到这个福音临到一个信主人身上不论他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这个人是怎么的改变，是得着什么，成为什么。我们常这样的说了，生命才能够改变生命，否则我们最多 你碰到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很有智慧或者是很有学问，但是坦白说，如果你了解他生活的时候，不见得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你可以羡慕的。当然这是人生啊，我不是用这来做比如说做比较了批评论断，不过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一个人那让人佩服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我走的人生的路不是这样的路，我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生。那倒过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是好像从外表看来以他的才干等等等等，他影响力不过是平平的，不过你很喜欢跟这人在一起，特别你会碰一句话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像他这样很好，如果我的人生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态度观念价值观能够像他这样好，你看这个人活得多么有平安有喜乐，多么的有把握有盼望。我只举一些的例子，那当然是我们也看得蛮多了，我想各位也看得蛮多。所以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生命带出生命来，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读另外一个带出另外一个人，他的生命也会跟你的生命有相同。当然传福音是很重要，传福音基本上是传一个生命，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会过去，只有神给的永生是永远长存。所以当你去传这个但信耶稣的时候或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是生命影响生命。当然感谢主是神影响你的生命，所以今天你的生命才会改变。 不过倒过来，当你传福音，起码有一个阶段是你直接影响这个人的时候，起码你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带领这段路是你影响他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你可以影响他在那个阶段，或者说起码是主耶稣透过你来影响他，但是你的扮演的角色，我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不说过吗？我以前在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啊，当时我就他来我们教会没多久他就受洗。哎，我说你真的弄清楚了吗？那时候我们受洗班我们还蛮讲究的，就说你要搞清楚啊这个。啊，他说我清楚。我说你好像来我们教会没多久。哦，他说我已经信耶稣很久了，只是没有受洗就是。所以他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在公司做的时候是在华人呢、他的公司是外国人啊，不过这个他老板也做的不小啊，是，所以这个老板很有心传福音，所以你就带他信耶稣啦、跟他、个人布道啦、谈话啊、讲很多，他觉得从不认识耶稣，不能认识耶稣，不过就不肯受洗，为什么？卡在那里是这样，他说我不喜欢我老板，我不喜欢这样的基督徒。如果我受洗成为这样的基督徒，我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因为他发现他老板在公司里面啊，可能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啊、他的这个用现在的话就很多的，因为他的这个老板呢，也在公司的地位不小了，可以这样说。所以很多人就很多时候给人家站在开会啦、站在个人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显现。不过如果你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个弟兄说。他说我不羡慕这样的基督徒，他的态度、他的口气、他对人的那个处理事情的方法。所以直到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我想给他一个不同的眼光看看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所以他很快就受洗。当然我讲这些只是要提醒我们，不是你带人家信耶稣不对，当然对，不是你用一些的方法、用一些的口才用哪种方法带他，不是不对，但是对。最后我要刚讲那半天就说，到底他羡慕的是什么？只是羡慕你的信仰，叫做羡慕你的宗教吗？那你的宗教起码在那个时候你所 present 的是什么，就很有逻辑、很有道理，不像一些迷信有一个。所以他听完以后他能够接受，但是不代表说他的接受是完全的依在里面，是所谓的降服药、顺服药。那卡在我这个人，或者卡在你带福音给那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活出那个福音来，或带出那个我们并没有活出这样的见证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再提一点，因着保罗这样的人，所以才会带出这些的所谓像保罗的信徒。那我想呢，所以第五一节到第十是讲到保罗，那如果是后面第五节是讲到保罗所做，这样是传福音嘛，传给那些信的人啊，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昨天我们才会提了一下，不是教育人只是听见一个道，他正是能够所谓的因着主的道的缘故，因着他听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以至于他能够信耶稣，能够叫做顺服耶稣，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OK， 我们现在再读一下 这三节经文，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OK， 我很快的从三方面跟他来谈一下。其实昨天我们讲的蛮多是第四节传福音，这个叫做中文这样翻，这个很好一个翻译，不过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的观念把它连在一起，那可能所以抄圣经对我来讲是蛮重要，所以重新的起码是我懂的，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叫人听到一个道 这个道是关关单单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叫做奉他叫为他的名。就这个道的本身，这个道的本身不是讲一些什么这个人生的哲学啦，不是讲一些心理学啦，不是讲一些什么成功人，是单单这个道是这个叫做为他的名真道。意思说你要把这个连在一起，换句话，这个真道什么叫真道？这个道跟只见跟一件事情有关，或是只跟一个人有关，就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 OK， 所以这些人听了你讲这个道，那完以后呢，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他会对主耶稣基督产生一个叫做信服之，这个字就是顺服了，就是 obey， 就是听话，就 obedient， 就是成为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就这么简单。这个就跟那保罗所说了，我是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仆人。换句话说，一个保罗这样的生命会带出另外一个生命来，像保罗的，像什么呢？如果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奴仆，那这边呢讲到是一个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而接受了救恩的人，他也会对主耶稣基督产生一个顺服的心。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常有些传道跟牧师，我带他信耶稣，问我们他都不尊重我，他都不听我的，那我就问你怎么带他信耶稣？哦，原来他有困难，他很关心他这个牧者。那完以后说，哦，你赶快信耶稣啊，你这个事情问题就解决，等等等等。我不说这样的传福音一定叫做不对不好，不，我觉得还有一样事情没摸着的，就是你有没有传个福音是叫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成功神学，不是所谓人的心理学，是关于主耶稣，他是谁，他来干什么。相对的，当我们知道他是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当成神来看？罗马书里面就这人知道，虽然脑子里面有个神的观念，但是却没有把神当成神看。为什么？因为把动物啊野兽都变成神。等到一章的就讲这个，那到他来干什么？因为耶稣是神，他来是因为要来成就救赎。我们要成就救赎，那马上碰到一个跟你我切身的问题，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人救不了自己，自己救不了自己，那马上就问一个问题了，你真愿意相信你是一个罪人吗？你承认是个罪人，以至于你相信耶稣来这个目的就是为拯救欧永亮这个罪人吗？那这是福音呢，不是说有困难的解决那叫福音呢。甚至有人告诉我说他算命很灵啊，真的，我碰到一下，哦，像我们算很灵，我有问题找那个算命的，他算完以后，哦，如果不对的话把这个命改一改，他命也好了。如果拜这个神不行就换一个神拜拜，哎，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这些年常常有这样的冲突在我的里面，那我传的是什么？如果说耶稣这个灵那个灵的话啊，甚至有人说这别的也会灵啊，为什么一定？但有一样事情只有耶稣可以做的，就你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拯救。没一个别的可以将功赎罪，这是一般的宗教，你错没有错还是你错，但是你将功赎罪就好。但耶稣说将功赎不了罪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做的得罪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身有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叫 against God，这罗马书一直在讲的事情。所以不是往外面可不可以将功赎罪，那里面，但问题是说你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先从里面来看，不要说我们外面行为多好，我讲话多么温柔客气，我做多么的善事，先讲讲我们里面这个人，真的如果有位神，这位神是全然圣洁公义的神，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吗？哦，这个叫福音，这个叫一个灵里面，这个病了的人，死了的人，今天能够得到一条出路，得到医治，得到拯救，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个叫福音。不是一个人觉得什么不错，然后啊，因为有个困难目前解决不了，我就找个力量帮助，但他从来没有 recognize， 没有相信，没有看见我这个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真认识。所以在整个认识神的过程当中， 看见我自己的不行，以至于我承认我的不行，以至于我承认如果前面还能够走上去的话，人生我只有神来帮助我，神负我的责任，这个叫做破碎。认识自己，放下自己，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全然交给神，交给主耶稣基督。OK， 所以幸福真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在整个的罗马书有两个，第一就刚这七节，第一个是什么？福音不是 what， 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 who， 论道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读罗马书的时候，那才读，那是第二节而已。第二个观念是什么？传福音不是叫人决志信主。什么叫决志信主？原来传福音的目的是教育那个人能够完全的顺服主，投靠主，好像保罗用另外角度说，好像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一样。这个叫传福音，或者这个传福音的目的。那完以后呢，你看呢，后面的第五节你可以跟 一到四节平衡来看，平行来看。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在这真的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奉耶稣基督的人，请留意这句话。这边也讲了保罗奉召为使徒，有没有看到？保罗是奉召的，然后保罗也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是奉召的。当然很明显的，罗马的基督徒就从圣经讲，不是因为保罗亲自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因为前面讲我们，意思说保罗跟他的同伴，就是说这些生命被罪神改变的人，他们去到罗马的时候，不是保罗亲自本身，因为他还没去过罗马，这些人跟他一样生命被神改变，去到罗马的时候就传这个叫做耶稣的福音，这边叫做说叫人为他们的所这个真道，他们就信了耶稣，信耶稣一样，他们的生命就改变。那底下就出来这句话，这个人呢产生什么结果？就像保罗奉召为使徒，这边说你们这些人蒙召属耶稣基督人，奉召蒙召后面那句话第七节奉召基本上在于就是同一个字，就是 call 的字，就神呼召出来，神呼召出来。前面是说做使徒，一说主耶稣可以随意的差派他，如果他招你，你都不肯出去，他怎么派你？欧永亮过来，我都不才不听他的，他想要用就很难了。但是很明显的，当你听到你的主人呼召你的时候，那你跑，哎，我在这里，就因为你就奉召了，你就被召了 ，OK， called 这辈子。那底下你大概会问一句话：你要我做什么？你招我去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一说你已经有个态度，要接受他的差派，他的所谓的吩咐。所以呢，生命全然的顺服带出来第二个，你就知道神要呼召你要用你，因为已经 ready 让神来差派，往东往西往哪里。所以这边也讲，那这边是用那个字，不用差派，叫属耶稣的。其实从某一角度上观念是这样，今天不再是我，所以保罗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我。今天我们这个人欧永亮这个人不再是属于欧永亮，这个人是属于谁的？是属于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主耶稣可以随意的按他的想法，按他的做法来差派我。这本书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带着他跑，我带他往哪里跑，他就跟着我跑。在我讲到的时候，我把他放在桌上，放在茶几上，他就随意让我放。但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有这本圣经，我才比较知道要怎么讲。OK， 不管怎么样，但是讲这个态度。所以你看见保罗或跟其他的使徒们，我们带出来的门徒就这样子。第一个他们是顺服主，第二个他们愿意接受主的差派，那最后一个就带出一个可以使用的来。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就能够奉召做圣洁的众人，特派传福音，其实这边讲 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个字就是圣徒，就是用现在的话叫 saint， 就圣徒。圣徒这个字，或者说分别为圣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就跟前面那个字叫特派是一样的，叫做 set apart， 就是分别为圣，为神使用。那这边呢，跟前面是讲一个态度，我是成为使徒，神可以随便的差派我，吩咐我做什么。那后面呢，这个叫做特派，这边所说的圣徒是分别出来，这个就讲到你呼召当中清楚到一个程度，你知道要做什么，完全的顺服，成为神手中一个可以随意被差派的一个器皿。第三个，就专心的清楚的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再问我，神啊，牧师问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是说，前面两个走通了，你后面一个一定走得通。你完全的顺服了，完全的交给主，然后跟主说你要去来就去来，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三个，一定会自然发生的，神会清楚告诉你做这个还是不要做这个。常有说圣灵的带领，我们需要有圣灵带领。其实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跨年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啊，不知道各位啊听了以后啊有什么的特别想法啊。我讲到用使徒行传，不，保罗在这个第二次旅程的时候，他本来想去看看第一次旅程之后所建立的教会，因为觉得蛮有果效的，甚至看完这以后就往西边走，要到以弗所去的。但是没想到圣灵就感动他，用了两句话，一个圣灵叫做不准，一个叫圣灵还阻止，大概是这样说。你要知道圣灵不是引领你而已哦，圣灵还会拦阻你。引领的时候，看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引领的时候你觉得哦很好，圣灵引领我们都比较，但是我听十个见证大概有九个半都讲这个啊，我在祷告神引领我。有没有一种的经历是说你很知道做什么，然后圣灵跟你说不可以？然后告诉各位，这应该是你常常有的经验，因为走过来这么长的日子，我常常越来越相信，越知道什么叫圣灵的不许，圣灵的阻止。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喜欢靠我们自己的想法。你看保罗说第一个很有理由嘛，对，我开了这么多的教会，第二次行程的时候我要回来兼顾这些教会，而且呢看完这些拜访的这几个，那看看我到以弗，在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后来他在以弗所待了蛮长几年时间呢，因为这是中西啊交流的地方呢，所以我在那边啊建立一个，然后不是神不允许他，以弗所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后来保罗确实在以弗所待，不在那个时候圣灵说 no。今天我看了蛮多人在谈到圣灵的引领的时候，大概十个有九个半都说啊，在寻求神就带领，寻求神很好，这绝对对，我没有意思。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是，我突然发现在身体里面也蛮多的，是你想做什么，圣灵也在带领，他带领什么说不可以，这还蛮麻烦的，那就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要走在神的旨意吗？ OK， 不可以，圣灵说不可以，那你要做什么？圣灵说去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不好，哦，去这样去做，你说我要这样做，圣灵说不可以用这样方法做，用另外一种，圣灵你说这种方法不行的，这个叫什么？又要说了，要破碎。破碎不是两个事情，不是一个什么打击哦，我在人生某个时候我碰到一个打击，我想那个也是一个破碎，我不是否认那个。原来破碎的当中，我越来越相信，特别从加太书，包括当然这个其他保守书信，我真的认为破碎是第一步， 你不破碎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你不破碎不能够知道，不能够明白神，因为你自己，我自己，我们这个人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你看看，所以我们人若不管不回转向小孩，我们整个想法这个经验是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所谓的资产。我们从小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生出来，但是慢慢建立是什么呢？建立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等等的，当然包括我们的财富。所以欧永亮之所以叫欧永亮，或者每个人他的人生价值什么，就在于他所拥有的。我读过这个，我做过这个，我有这个，我现在的地位是什么？你的这个人生存在的价值是在于 you own 什么。但是这些东西的也成为一个很困难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拦阻了你被神来 own。 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抓住这些东西不肯放手，坦白说也成为拦阻，神就很难拥有你。刚用着属主耶稣基督，因为当神要拥有你的时候，或者是神要原完全来掌管你负你责任的时候，就神要用这话，你需要学习，你需要真的把地上你拥有的都放下，进不来的，进不来的。所以为什么要做门徒？因为做门徒你才可以跟主同行啊。但跟主同行不是这么容易的，像那个年轻的财主说，你要撇下把这些变卖的，有这些变卖的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为什么要做这？因为这个年轻人是可夸的，他夸口到个程度，夫子你看我可以得永生吗？一说我这样的身份还不得永生，只是你来帮我肯定一下。他确实是守了很多的，哦，耶稣也没有说他不对，守律法啊等等没有什么不对。不过耶稣蹦了一句话，这样的话都很好啊，要不要就变卖所有来跟？哦，那个原来他真正卡在的是他自己，他拥有的。因为在犹太的观里面，你有这个学问，你这个法利赛又做官等等等等。哦，像尼哥底我常这样说了，如果上天堂啊要考试的话，他一定是保送，他考都不用考。但没耶稣跟说，你真要遇见神吗？你真有神来的能力吗？你要进神的国吗？你需要重生，为命重生。你过去这样的生来到现在拥有这么多，这不算了。你需要有神的国身的量，你需要把这些都放下，重新来一次，重生好像一个新的 baby 一样，什么都没有。但从现在开始，你有的不是世界给你的这些装备，是我给你的装备，是神同在装备，是神来的能力跟权柄，是神来的智慧跟能力，就这样子啊。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从末朝上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一点都不难。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讲，破碎是你需要付上的代价，那是难得不得了。神都不帮助我，神都不爱我，神都不给我力量等等的，千万今天完了以后你不会再讲这句话，是你自己。所以有人这样说，一粒麦子若不在地死了，人就是你有，但是这个人是一样，死了就结许多者。你可以不同角度来解释，不过我觉得有个解经家讲是很有意思，那个麦子落在地里面的时候死了，什么意思？它的壳才会烂掉，它的壳不烂掉的话，它里面那个肉出不来的，它那个笑呵呵，地的好处或者埋在地的好处，就那个地会把它那个壳腐蚀掉还是什么，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很有意思。那个可以把这个地啊，这个环境里面大概包括水分啊，包括一些的化学原因，可以把那个壳腐蚀掉，好叫那个，但是却不能够把那个核里面那个人子，叫这样说，里面那个东西腐蚀掉，岛外会让它成长。环境会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但相对的环境也叫我们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但还有一件事情兜了半天还在，你肯不肯让那个壳，那个如果是那个稻子外面那个壳 要不要把它打掉？打的时候真不舒服，你从旧约读到新约怎么会舒服？不过当这打掉的时候，所以我不跟你们分享，有一次我看一个做实验，就一个好像是一个豆子，我不知道是绿豆还是黄豆，我记不太了，他就放，就用这个实验嘛，所以就这边放一个豆，这边放一个豆，这边就放了六七个大概是，然后每个豆的上头都放一个石头，都放个小石头，你会发现呢，但是没有放石头那个过没多久该出来就出来，不会细细的，你后来放的时候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大的话，那个的这个苗就出来越来越久。为什么？那个苗出来的时候它碰到石头它就会拐个弯呢，所以那个石头有作用，它可能就要花的力气多，但是后面那个出来的那个苗啊，出来那个苗比前面那个粗很多，在土里面待的时间也比较久，它要顶开那个石头，甚至到一个程度，如果那个时候不够大，那个苗很有量，还可以把那个时候给顶掉。 OK， 我听了以后，真如果你真有个生命，甚至有个叫做属天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世界的这个环境不够拦阻，这第一个。如果这样的拦阻来说，我要告诉各位是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强壮，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的环境会把你的壳子给拉掉，倒过来，在整个过程面，你需要一点耐心，你需要有点的，别的苗一下就跑出来，但你要搞个，人家是三天就出来，可能你要搞个七天才出来，一个礼拜才出来，不，很明显，你出来以后，你的那个整个的看起来就比较粗一点，就比较健壮一点。哎，我觉得这蛮有意思。所以你从同样一个困难来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困难？所以不一个就不在喊说：“哦，神啊，我爱你这么多，我奉献这么多，我来这么，怎么你还让我碰到这些困难？”那一个基督徒面对一个困难，他有生命跟没生命，或者一个成熟生命跟一个还不成熟生命，对整个事情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他态度是不一样。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奉召，这边说陈慧，他知道他一生在任何环境，两个，一个是消极，一个是积极。消极是什么？我在任何环境，这不过是一个所面对的，我知道神会负责。积极什么？我知道神一定要用我，这一生不论在什么时候神都用我，可能这时候是稍微休息的时候，因为环境并不怎么理想，或许比较困难，是比较慢一点的，是 slow down 的，或许这个环境困难的时候是我更加要学习怎么寻求神的时候，或许这时候我要对付一些什么，甚至要让神的灵再次的更新我，在更新前我需要对付一些事情。那积极是什么？因为神一定要用我，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就努力去做，继续做。所以这边讲这个圣徒跟前面所讲特派传福音一说，我们这个人是很清楚的知道是神了， set apart， 分别为圣，圣这个字啊，叫做 set apart， 就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干啥？就归神来使用。所以圣徒你要讲到不是成为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而是我前面说你不要以为一个圣徒一个属灵的这个基督徒，哦，就是大家看到闭起眼睛的这个就好像看这个看那个，我不说这个恩赐不对的，我不说不要用恩赐，一说这个人圣徒一说他很清楚知道神要怎么用他。所以有几个事情在发生的，第一个，这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保罗是这样，使徒们是这样，所以使徒们保罗带着的所谓的这些信主人门徒也是这样。第一个，他不是只接受一个神工程学，他是接受一个救恩，一个福音在身上，他破碎了，他被神拯救。第二个，到一个程度他会很顺服的甘心乐意让神来差派他，一叫就来，一叫就来，等到这个阶段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神就会很清楚告诉他，我现在我这次叫你来要你做什么， 说你知道要干，你要知道到非洲去做宣教士，还是要到阿里山山头做宣教士，神会告诉你。我真相信，我读了一些的神的仆人，他们讲为什么神差遣到你，因为神告诉我，自己一点点的经验讲我自己，为什么我回台湾，因为是神告诉我。甚至我跟我的老牧师说，因为神告诉我到一个程度，连要我离开以前那个教会的名字都讲出来，这跟破碎有关系。不过这些东西你先跟人家讲，人家听不太懂，或者人家觉得你啊，觉得人家不要乱讲。不过你要讲，先不要讲后面这个果效有什么证，要讲你是怎么走过来。今天可能在灵恩里面，或者在这个福音派，不论哪一个，就我相信不只是讲说你多么有果效啊，这你带领的教会一下变几千人，哦，你这个讲道怎么怎么，我祷告怎么，你需要知道是怎么走过来。保罗这边第一件事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走过来，他是先破碎他自己，成为一个奴仆，然后成为一个神，随时神不用我，他也很开心，他坐在那边，反正他知道他是这边所说的神的本，是做使徒。神差派他就差派他，不差派就要留在旁边。不过一差派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他被圣灵来引领，圣灵引领他，圣灵也可以阻止他，他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若不是，所以那天的跨年，我就要讲教会要到一个程度，我们开始越来越清楚神的带领。因为当第二次的旅程，不，他本来最先的想法就是看看第一次旅程的时候，宣教旅程的他成立的教会，然后完以后再往以弗所。没想到看了一些教会有神说 no 不要到以弗所去了，你就到这个往那边推罗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叫做马其顿的呼声。这样的第二个旅程、第三个旅程，包括第四个旅程，改变了整个欧洲的这个宣教，以至于产生整个世界的宣教。那一天其实我要讲在这里，我在想就是这时候进到一个挑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圣灵带领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说。但圣灵的带领里面有几个事情，神的开路，还有另外一个，同时你要接受神的禁止或是不许。讲了半天，你需要弄清楚神要你做什么。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整个教会各样事工上更精准，然后做得更加有效。弟兄姊妹，你的呼召更精准。真的，我们感谢，这次我们要去匈牙利，大概三月吧，现在有50个人，我们就说算了，50人就够。本来他们说要不要不要超过70个人，这50个人一下跑到匈牙利还蛮壮观的，尤其跑到 Gypsy 那边，人家都会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从哪边来。我想那边10个人有10个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我要说啥，所以我要帮助同工们、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一方面要顺服神，一方面要明白神，其实在同时你需要放下自己。最后结果是什么，这是我要做个简单的结束。讲完这句话，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两件事情，愿恩惠平安，他领受的，今天所领受的都是恩典，没有一样是可以夸口，包括做奴仆，对保罗说这是恩典。所以前面说我这个讲到这个我们啊，这个是从他受了恩惠，做神的奴仆是一个都是恩典。这是今天我们对于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的身份的认知，我是一个蒙恩的人。那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带出来是平安，这是我们的态度。其实前面那个是我们的生命，对我自己的认知，我今天是一个蒙恩的。既然蒙恩刚刚已经讲了，或者我们这几年所讲，一个基督徒他没有挂虑，没有担忧，他不会再为自己，他不会再为一些的血气、一些事情发动这个血气，因为他已经生命被对付过了。而且他今天也不讲究得失，因为他得也好失也好他都为主，对他讲他已经没有什么叫得失，赚也是主的，不赚也是主的，那没什么好得失的。所以他中间所有的有个东西叫平安。 平安有两个，一个确实讲平安，另外一个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平安是代表你的丰富，你的丰盛，平安代表你的健康，平安代表你生工作的成就，就是有果效，凡事都亨通。带出的平安是什么？你不仅蒙福，这是我要谈谈的。你不仅蒙福，神可以用你成为别人的蒙福。所以当说弟兄，你在路上碰到弟兄，你平安，或是你跟那个这个人打招呼，你说你到哪去了？我要上班去，你就跟他说讲平安，什么意思？你的平安领导他今天上班上得很好，事情也通。如果做生意，今天他去谈几个生意，生意也谈得拢。如果他今天去医院去检查身体，我们说平安走，我们愿意说神啊，让他身体健康。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认知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活出什么？他活出平安来，他活在恩典的里面，然后把平安活出来。让我再讲一次，他活在恩典的里面，但是随时他都把平安活出来。这就是一个什么叫福音，这什么叫做传福音，这也叫做什么叫做接受福音。所以当我读罗马书的时候，就当这节经文真的吸引我。当然现在我懂得又比以前稍微多一点，我单单的两个关系，一个什么叫做福音，福音不是 what， 是 who， 是神，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第二个什么叫做传福音，怎么去接受福音，原来跟接神有关系，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信服神的人。如果信服神的，马上带出几件事情，神你是否愿意被神来使用，如果你愿意的话，带出第三个，你就会很清楚知道神要怎么来用你。特派传福音的，这边说成为一个圣徒，你的人生都在神的规划里面，你都在你的这个人生都在神的保守看顾的里面，当然你一生都在神的引导里面，你整个人改变，你整个人的生命也改变啊！为这样的恩典，我们要向我们感谢和赞美。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求主继续在我们的身边做他要做的工作。先不要问我做什么做那个，你生命对了，你就一定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生命对了，一说圣父已经你的身段柔软到的程度，神怎么弄你都愿意的时候，神会大大的拿使用你。以前我们在家吃饭呢，几个有一对筷子只有我爸爸可以用的，别人都不能够用他的筷子，是象牙做的。以前老人家很喜欢这个象牙筷子，所以在家中，这个就是神的这样，所以用到这个提摩太书信里讲到，神这样有许多器皿啊，大户人家有器皿，有金器、铜器。那个解不是说金的会比较好，银的比较好，其他比较不好，是说有不同的器皿，是在于神要不要用你。相对的，你要知道普通的，在我不晓得你们家会不会这样，就有些的那个筷子啊、餐具啊、碗啊，是客人才用的，可能一年用几次，但是常常用是我们普通吃饭时候常用，所以不要说很贵重的才是值钱，坦白说很不贵重的反而是神常用的，就像家的吃饭一样，那个我们在外国叫做那个餐具叫 silverware， 就是那个银做的，那真的以前是银做的，但是很少你用银做的，除非是客人来你才会用银做的这个餐具拿出来，用完以后把它擦干就把它摆起来，你家用都不锈钢的，那个便宜得很的。不祷告，我常常讲感谢主，我们这个便宜的，我不是我们的，真的，你们很贵重，不，我这个便宜的虽然不怎么值钱，不神啊，谢谢你常用我，为神的恩典献上感谢。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神亲自到山做成要做工。 哦，让我们走在那个啥，主啊主啊，我在手上是一个记，哦，梦的恩典，梦的保守，主啊，就在里面，哦，让我们不仅在里面成为一个手中可以用的人，哦，主，我们愿意被你来采用，我们愿意被你来对付，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手中成为一个可用的，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可以带你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预备天气各样的关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宝贵的救恩。哦，完全是出于你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好。你知道我们，你怜悯了我们。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全然顺服，好叫父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你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好叫我们能够单单的可以依靠你，能够得救。而且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一个顺服神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神的能力可以庇护他，你的聪明智慧可以充满他。哦，圣灵，我们也谢谢你，你是常引领我们的那一位。哦，多少时候你引领我们向前，多少时候你也提醒我们不可向东，不可向不可向左，不可向右，好叫我们能够真走在神的心的当中。哦，圣灵啊，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越走，好像你的话所应许我们的，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愿神你恩待我们，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